好，欢迎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
马三家仍劫持1000多名法轮功女学员，大陆警察迫害发表严正声明的法轮功学员，香港警察诬告法轮功学员，引起各界人士抗议。日本各界紧急援救金子荣子。法轮功学员参加安娜堡艺术节，休斯顿健康节法轮功学员表演功法。
曾经把法轮功女学员扒光衣服扔进男牢房的辽宁省马三家女二所，现在呢仍然劫持着1000多名女性法轮功学员，而且呢这还不包括龙山及抚顺教养院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之中呢有的是由全省各教养院绑架来的，有的呢则是在各市各县从家中或者是工作单位绑架来的。
对，由于江泽民大搞国家恐怖主义呢，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是越来越多。去年11月刚扩建的4层连环大楼人又住不下了，现在马三家是2幢床拼在一起睡4个人，即使是这样呢，他们也不释放那些因为坚持信仰而被囚禁的法轮功学员。
那么对于那些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宣布呢在警察的那个暴力洗脑下所写的所谓放弃信仰的保证作废的人们呢，警察对他们更是变本加厉的迫害。最近呢有一名叫做张哲辉的被非法关押的年轻的女法轮功学员，她在被违心放弃信仰之后呢非常痛苦，于是呢在2001年的11月22日写了严正声明。
对，警察易秀燕呢见了声明之后，在23号的早晨当着几十名法轮功学员的面呢把这个声明撕碎了，左右开弓打张哲辉的脸，脸和嘴都打肿了，最后呢又把他单独关在了一间小屋子里，用手铐把他双手铐在了床腿上，蹲在地上24小时的开窗子冻他。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呢一直持续了20多天，在这期间呢他还经常惨遭毒打，最后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精神失常。
7月9日，香港当局开庭审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案子。与其说是不同寻常的案子呢，倒不如说是审理的方式不同寻常。在这场审判中呢，裁判官对待辩方律师令人惊讶的无理，而且呢在庭上他的判断呢明显的偏袒原告，同时呢在很多时候和检控官的口径一致。
对，这桩案子的被告呢是16名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在今年的3月14号在香港的中联办外和平请愿抗议江泽民对法轮功下达的所谓杀无赦的命令的时候呢被警方强行带走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人们认为这是对香港原有的信仰自由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更有甚者呢，事后香港警方以阻街和袭警等罪名起诉了这16名法轮功学员。那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在3月14日由香港警方自己所拍摄的事件现场录影带，看看法轮功学员到底有没有阻街，有没有袭警。
请愿的法轮功学员在宽9.5米长33米的人行道上仅占用了宽2米长3米的区域，为了不影响来往的行人，在他们的前后左右都留出了超出2米的空地，这怎么能算得上阻街呢？袭警的罪名呢更是荒谬，让我们用照片和录像来说话。对于和平请愿的法轮功学员，香港警方却十分紧张，他们调动了大批警察警车，对学员们生拉硬拽，其中的一名警官指挥向警员说要用一些暴力，4至6个身强力壮的警察强行暴力拘捕一个法轮功学员，并且为了掩盖他们的暴力行为，警察一直在暗中用力狠命掐学员的脖子和用力顶住学员耳后的穴位，导致至少有1位瑞士学员和8位香港学员受伤。如果说法轮功学员在暴力拘捕时的挣扎可定为袭警的话，未免有失公允。
也许是因为阻街和袭警的罪名呢在照片和录影带上所显示出的警察暴力，那么反而凸显呢警方的指控是非常的荒谬，所以呢在法庭上只要是辩方的律师一提到关于人权问题和警察的专业性等问题的时候呢，就遭到检控官以与案情无关的理由加以反对。
对，而且呢法官在审讯期间对待辩方律师是罕有的无理，
法庭上呢，很多的时候都显示出明显的偏袒。那么很多时候呢，这个检控官和法官的口径是一致的。种种迹象表明呢，这好像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那种毫无公正可言的审判。
7月23日，英国政府公布的关于香港情况的第11份半年度报告中，高度关注日前在香港进行的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这种政治审判，同时呢，也非常关注香港在中国江泽民政府压力下漠视人权的其他事件。
对，前不久 Pax Christi 瑞士分部致信香港特首，呼吁香港法院立即撤销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起诉。Pax Christi 是以和平为宗旨的国际天主教协会。
有观察家指出呢，这次审判完全是一次政治审判，并且呢，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前景表示担忧。而且呢，在江泽民集团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同时呢，香港当局进行这种政治审判，显然呢是违背了法律维护正义的原则。
对，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呢，都在近期用和平请愿和新闻发布会的形式，呼吁香港政府撤销对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下面请看来自旧金山的报道。
2002年7月31日上午，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汇集在中国领事馆前，对即将开庭的香港警方诬告检控法轮功学员案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对此事件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几位曾经居住在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接受了新闻媒体的采访。
我本人是从香港来的，在香港住了30多年了。我对香港能否继续回取这个言论自由，在现场拍到的一些照片看来，第一，法轮功学员左接这个控诉完全是没有理由的，在30多次的地方，我们是占用了3次不到的地方，这个根本就扣不成左接。第二就是说，我看到是警察用武力将学员拘捕，他反而说学员已警。香港的繁荣是建立于自由跟司法公正这两个因素在上面，如果这两个因素给损害了，这样对香港的未来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我希望香港市民不要再冷漠对待这件事情。
方光明记者，旧金山湾区特别报道。
去中国为法轮功请愿，结果呢遭到非法拘捕的日本法轮功学员金子荣子，至今呢仍被中国警方关押。为此呢，日本的法轮功学员从7月20日开始，在荣子的第二故乡新泻县内开展 SOS 紧急救援徒步签名活动。
参加步行的法轮功学员冒着高温酷暑，于28日抵达新泻县厅，并于次日在县厅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有2名县议员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发言。首先，学员向记者介绍了金子荣子的最新迫害情况。接着，2名县议员分别介绍了金子荣子的简单情况及中国关于金子荣子的劳动教养的判决是违反中国签署的联合国人权条约的，并呼吁中国遵守联合国人权条约，尽快释放金子荣子，希望日本政府把金子荣子视为日本公民一样全力营救。
另外，7月29号，日本自民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四大党派的21名国会议员为营救法轮功学员金子荣子，在日本东京成立了营救金子荣子的超党派国会议员联盟。
国会议员联盟的成立大会于29日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召开。国会议员联盟会长众议院议员牧野胜修先生、副会长众议院议员米田健三先生等多名国会议员在会上发表演讲，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使金子荣子早日获得自由，返回日本的亲人身边。随后，牧野胜修先生等国会议员和金子荣子的丈夫金子笃志先生一同前往日本外务省会见外务省副大臣山浦正健先生，并递交了近30000份日本民众的声援签名，要求日本政府采取行动营救金子荣子。山浦正健副大臣表示，要尽全力营救金子荣子。
一年一度的密西根安娜堡艺术节是大家公认的全美国最出色的艺术节之一。今年呢，密西根大学的法轮功社团也以多姿多彩的风貌参加了这个艺术节。下面请看范国明记者发自密西根的报道。
2002年安娜堡夏季艺术节于7月17日至20日在市商业区和密西根大学中心校园举行。从1971年开始，
一年一度的安娜堡艺术节已连续举办了32届，被公认为全美国最出色的艺术节之一。本届艺术节由密西根指南主办，共有37周，480名高水准的艺术家参展，作品包括绘画、摄影、雕塑、手工艺品等，伴随有各种音乐和舞蹈表演，还有各式各样的美味小吃。中国的传统字画、手工、音乐都在艺术节上大显风采。密西根大学法轮功社团也以多姿多彩的风貌参加了本次艺术节。在大陆江氏集团镇压法轮功3年之际，在自由国度的人们已渐渐认清了迫害事实真相。众多善良的人们在看到法轮功学员时，都主动以关切的态度询问大陆事态的发展。许多人向学员们祝福，并表示愿意尽早制止这场邪恶的镇压，尽自己一份力量。艺术节中，法轮大法图片展为人们展示了10年来大法红船风风雨雨的宏伟艰辛的历程，尤其是在被镇压的3年中，法轮大法学员们和平抗争，表现出大善大忍的胸怀，也使人们渐渐认识到大法改变人心、提高道德的强大威力。法轮功学员们也进行了书法表演，在大法书签上为有缘的游客们书写中文名字。学员们身着传统服装，祥和宁静地表演了5套功法，令围观的人群赞叹不已。许多人对学练法轮功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7月27号，休斯顿的阿利夫社区举行了阿利夫健康和民间资源展览，法轮功学员表演了5套功法，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下面请看来自休斯顿的报道。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放光明电视台记者在休斯顿报道。今天是2002年 阿利夫 地区的健康和资源展览会。近年来 阿利夫 地区的成长造成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家庭暴力、不良青少年、吸毒等等。关心 阿利夫 地区的人士一起呼吁这里的学校、教堂、工商企业组织和法律组织一起来携手解决这些问题。
包括红十字会、以休斯顿的主要能源供应商在内的50多家民间团体和厂商参加了展览。休斯顿法轮功学员特意申请了展位，除提供许多大法资料外，同时在前台表演了5套功法，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有人当场就模仿着学起来，许多人还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和学员进行了探讨。
感谢您收看放光明一周新闻综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